女子当如林徽因，貌似清廉，精致优雅，才似流水，慧心灵动。她是上帝的宠儿，她是跌落的天使，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爱，是暖，是人间万古四月天。一生往事，三段感情，尘埃落定。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人间四月一树花开》，《林徽因传》，作者朱云桥。
第二十一集。
当林徽因站在那些完全由人工开凿的山洞面前时，他整个人都惊呆了。第一次，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完美精细的纯人工打造的山洞，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之多雕刻精细的佛像。他是心思细腻的人，对于细节自然格外重视，无论是在编写书籍的时候，还是进行设计的时候，他都在那些细节方面下了不少功夫。面前的这些大佛虽然体积庞大，却无论从面貌还是身体各个部位都精致得无以言表，那应是多么辛苦的一场工程。想到那些为了艺术而献身的雕刻者们，林徽因的眼睛湿润了，强烈的情感冲击的她不由得掩面而泣。他们在云冈石窟花了三天的时间进行描绘和拓印，之后又去考察了巨刹华严寺和善化寺。那些建于辽金时代的寺庙让林徽因的心中涌起了无比的激动和感慨，那些屋檐和斗拱是那样的厚重，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够感受到庄重的气氛。相比与那些样貌看上去没有太大出入却总是缺少一些厚重感和力度的清朝的寺庙，这些寺庙所带给他的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他的心被这些封存了数百年的古代寺庙所打动了。应县之行，林徽因没能同梁思成一起前往，虽然出发前打算同行，可是考虑到林徽因的身体，梁思成最后还是决定让他先行回家。临时的变化让林徽因感到有些心有不甘，但梁思成毕竟是为他考虑，而且离家这么久，他也确实挂念家中的孩子和母亲，于是他同意了梁思成的安排，独自回到了北京。回京前，他也央求梁思成答应他时常写信回家，让他知道考察的进展。回京后不久，林徽因果然收到了梁思成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后悔早些让林徽因回家，没有他在，他们的工作有许多地方进展的都不够顺利。林徽因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他也在他们回京后从同行的人口中听说了测量有多么危险，但是梁思成还是坚持爬到了塔的最顶端，测量出了塔的具体数据。心思如他，若是事先知道了定要担心，可若是他也在，想必也是要努力向上爬的，那种不放弃的心便是他们夫妇二人能够一直在工作生活上都有着强大默契的源泉。梁思成曾说，他不能不感谢林徽因，他一直在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他。他还在《清室营造则列》一书的序中写道，内子林徽因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 除序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设置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他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那样一个身体柔弱的姑娘，在外考察的过程中展现给大家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她坚韧、勇敢、刻苦、刚毅，在她身上再也看不出江南水乡的柔美，再也看不出优雅高贵的气质，再也感受不到斯文的书卷气。只有当他看着手中的数据满足的微笑时，人们才能在他的面容上再次看到曾经熟悉的模样。考察古迹的路是艰难的，林徽因却从未害怕过，也从未过有一丝的退缩。之后的几年里，他有多次和梁思成去野外考察，每一次他都清新亮丽的出门，每一次他都风尘仆仆的回家。在那些崎岖的山路中，他与他们一同牵着骡子缓缓前行。在那些高高的大殿梁架之上，他与他们一样拨开厚厚的蝙蝠和臭虫，去辨认那些刻在梁上的字迹。他一路跟随着梁思成，走遍了祖国的江山，踏访了无数荒无人烟的地域，测量了无数古塔、寺庙、楼宇，记录了无数的数据，绘制了无数张图纸。他那敏锐的感受和观察力，也令普通的考察中增添了不少意外之喜。考察佛光寺时，人们正苦于无法确定这座寺庙的年代，他却留意到梁上有字，并从字迹中发现了寺庙建成的时间。在经过榆次的列车上，他无意感到车外掠过的雨花宫有些特别，提出要去那里考察，才使人们考察到了雨花宫建造时间以及它在建筑史中的特殊地位。通常一位建筑家的思维往往是严谨的，性格往往是稳重的，他们的头脑充满理性，却缺乏发现美的眼睛。林徽因则不同，他既是一位建筑家，也是一位诗人，他在建筑学中注入了人文色彩，让那些建筑不再死板无趣，变得更加柔和，更加有美感。他有关建筑艺的提议，也使建筑学更加富有亲和力，更加生动多彩。他用他天生的灵性，将那些冰冷漠然的建筑赋予了诗意和温度，认为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脚轻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河的杀戮，于是他设计的建筑中才会流动着一股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他的建筑论文中才会涌动着散文的风格。为了尽可能多地考察到那些珍贵的古代建筑，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祖国各地之间不停地奔走。一年里他们在家中停留的时间非常少，往往刚刚回到家中休息数日，便又带好了设备和行李去了另一处地方。有时他们会同去一个地方， 有时梁思成也会独自出门，留下林徽因在家中照料家事。对应县木塔考察，使梁思成养成了在出发考察前先向当地的邮政局索要古代建筑照片的习惯。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法，既节省了时间，又可以足不出户地了解到当地古代建筑的现状，以免徒劳出行。1934年的春节，梁家北京的宅院里呈现出少有的热闹，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回来了。看着装点一新的院子，想想去年一年来自己都很少在家中陪伴家人，他们的心中多少浮起了一丝内疚。转眼间孩子们都长大了，从介已经学会了叫爸爸妈妈，在冰更加可爱漂亮。孩子们的成长让身为父母的他们也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喜悦，那是只有为人父母才能体会得到的喜悦。在鞭炮声中，新的一年开始了。林徽因本来计划在这个夏天多陪孩子们一段时间，带他们去北戴河避暑，却不想一个来自好友的邀请让他改变了计划。1934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费正清和费慰梅相聚在山西汾阳一带亚瑟·哈默尔博士的磨坊，在那里，他们开始了对当地古代建筑的研究。幽静的山谷里，流淌着清澈的溪水，那清风拂过溪水带起的清凉，以及生长的十分茂盛的杨树下斑驳的树荫，都让四人的身心感到无比舒畅。每一天，他们四人就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山谷中一起吃饭，一起休息，一起做研究。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还带来了中文课本和作业，利用有限的时间复习他们的功课。在考察古代建筑的过程中，他们的分工很明确。林徽因负责抄录寺庙上的重要碑文，起草野外考察报告，并将写好的报告发给会刊。梁思成负责拟制考察计划，为建筑拍照并做好详细的记录。费正清和费慰梅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培训下，渐渐对测量等工作熟悉起来，于是他们负责对建筑进行测量。考察进行得很顺利，正当他们准备向汾水下游前进时，阎锡山已经开始对汾水东岸的公路进行了改造，目的是阻挡南来的蒋介石的军队。山谷中的偏僻和闭塞，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在很久之后才得知公路被改造的消息。然而，这并未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他们带上临时住宿需要用的行李，改变了路线，从一条土路向汾水下游前进。一路上，他们寄居过寺庙，住过旅店，也在门楼中短暂留宿过。当他们到达霍州时，一对好心的传教士夫妇热心地接待了他们。那些有趣的寺庙早已被士兵们占据了，他们只得在霍州城内考察了一些简单和相对重要的寺庙，谢过这对善良的夫妇，便离开了。终于，当他们历经了许多磨难，到达了赵州城后，却并没有发现值得他们兴奋的建筑。在考察过霍山山脉南端的上下广胜寺后，他们踏上了返回玉道河的旅途。 经过一连串的长途跋涉，林徽因的身体显然有点吃不消了，而梁思成由于身体行动不算太方便，也准备回去了。两对夫妇就这样告别了彼此，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之后的日子里，林徽因和梁思成继续着他们的考察和整理。也许是因为太过于辛劳，林徽因的肺结核又一次犯病了。当他犯病住进协和医院的病房里时，梁思成还在为了修缮北京的众多寺庙高塔而忙碌着。大夫要求林徽因卧床休息三年，而对于林徽因而言，要将三年的时间浪费在医院中，那实在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他与大夫谈条件，希望将休息的时间缩短为6个月，至于之后的日子，他可以将一位专业的护士请到家中照顾他的身体，这样即使他不能够去野外考察，至少他还可以在家中安心的写作。1935年，日本的入侵促使那些设立在北京的国立大学不得不准备向南迁移。迁移的同时，那些收藏在学校图书馆里的重要图书和科学仪器也都被运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营造学社虽然只是一个学术团体，但学社中所藏有的那些文献和记录却都是无比珍贵的。梁思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组织学社的职员们一起将这些文献和记录打包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文件的数量多得惊人，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的这几年里，已经带领他的团队整理并收录了太多的资料，如今想要将他们打包整理，确实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就在他组织职员们打包学社的资料时，林徽因则在家中忙碌地整理着。他将家中的各种物品一样样搜寻出来，分门别类地整理，一些无用的东西被他烧掉或扔掉，而另一些多余的则被他卖掉或者送给了别人。同年年末，天津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无限期停刊，取而代之的是联合亚洲先驱报。这份报纸得知林徽因文采出众，邀请他专门为报纸的文艺副刊提供稿件，这让林徽因感到十分气愤，他拒绝了报纸的邀请，而梁思成则把那份邀请函扔进了熊熊的火炉。邀请函在火炉中很快变成了灰烬，渐渐消失在炉火中。1935年12月9日，129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梁家和林家的一些年轻人也参加了游行。在这次游行中，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失踪了。林徽因紧张得彻夜未眠，梁思成也急切地四处寻找，终于在第二天找到了身受重伤的林恒。所幸林恒的伤势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后遗症，只是他因此从清华退学，报考了航空学校。梁思成的小妹妹梁思义因为带领学生游行，名字被列入了追捕人员的名单，林徽因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将她乔装后送去了武汉。1935年到1937年之间，生活仿佛稍微平静了一些，然而这种平静就好像暴风雨之前的宁静，好像在底部打着漩涡， 表面却看不出丝毫的海面。梁家并没有搬走，仍然留在北京，度过了安静的两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生活也似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随着弟弟妹妹们平安的信息传来，他们二人的心也稍稍地放下了，转身又投入到了忙碌而艰辛的考察工作中。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了，随后日军猛烈进攻我平交据点的消息登上了国内各大报纸的头条。当时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在山西一带进行野外考察，由于公路被水淹了，所以当报纸送到他们二人手中时，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天。想到家中的老老小小，林徽因和梁思成不敢耽搁，马上收拾好东西赶回北京。一些路已经被日本兵和傀儡军队封锁了，他们不能走正常的路线回京，只好沿北路不停地绕行，有时甚至要徒步而行。一路上他们一边躲避日本兵和傀儡军队，一边思考回京后需要做的事情。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必须现在就计划好回家后向哪里转移，什么时候开始转移，以及哪些是必须带走的物品。在那个岁月里，每一次逃亡都是一场冒险，幸好之前早已将家中的物品打包分类妥当，回到家后他们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来整理物品，便可以准备离开了。至于将要前往的地方，他们选择了云南昆明。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暮雪，导演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